为什么跳楼呢？因为裁员、失业，股票又套牢，失血，女友落跑，失恋，唯一成功的是失眠，存在的价值已经失去，所以他准备要怎样？会跳楼，所以他很有勇气的往下一跳，发现客满了因为太多人都要自杀了，就是连自杀都失败哈。这是一个笑话哈。那当然就是一个人会走到活不下去啊，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就是没办法再活下去了，不知道到底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哈。那通常这样子的意义跟价值，就是对于这个我的认知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哈。所以呢，好，我们来看这个朱德庸的漫画哈。11楼的他跳下去之后呢，他跳到10楼哈。10楼的时候，他看到了10楼恩爱着对方的阿呆夫妻正在互殴哈。原来他平常看起来很恩爱原来竟然还有这么一面哈。到了9楼，看到9楼平常坚强的 Peter 正在偷偷哭泣他看起来那么坚强，竟然还在哭哈。好，8楼的阿妹发现未婚夫跟最好的朋友在床上，够惨的哈。好，这非常惨。好，到7楼发现，这个丹丹在吃抗忧郁症的药原来他有忧郁症啊。好，那到了6楼。失业的阿喜还是每天买7份报纸在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好，到了5楼，最夸张的是受人敬重的王老师正在偷穿老婆的内衣。这个人真是不可貌相哈。好，4楼的 Rose 又和男友在闹分手。3楼的阿贝每天都盼望有人拜访他哈，独居老人。到了2楼。莉莉还在看结婚半年就失踪的老公照片，原来，他说在我跳下去之前，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倒霉还有比较级的，他是最倒霉的。好，那但是呢，刚才从11楼跳下来，一路看下来，发现怎样，看完之后，其实觉得自己好像过得还不错，好，那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有时候是因为比较来的哈。我们用什么比较哈？但是现在呢，来不及的哈。所有刚才被我看的人怎样，现在都在看我哈。好，那当他们看到我了之后，可能怎样，会觉得自己其实过得还不错哈。好，所以我们有这些好坏的。这种比较它就会引起了人的所谓的高低好坏大小所以刚开始阿难他的一个问题是佛陀的很广大，佛陀的心很大，我的很小佛陀的成就很高，我的很低那这种心态来自于比较，比较来自于什么？比较来自于我的执着。我的执着，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在别人的眼中，我跟别人比起来，我是比较好还是不好？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冲突，除了我看人家不顺眼之外，其实同时他也在看自己不顺眼他没有看到自己可以有一个是不用比的，没有看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我们是建立在有形有相的东西上面的价值。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我很痛苦被人家比下去，或者是别人不合我意，但是事实上它深层的其实是一个内在没有办法真正的自我肯定的一个空虚感所以呢，佛陀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释放自己要真正让自己找到真正没有障碍的所以他说欲令入无方圆，什么东西没有方没有圆，就是这个空气没有方没有圆在 这些各式各样容器里面的空气，它是没有形状的，没有各种的限制跟障碍的。但是我们却把自己像空气，像空性一样的这个心啊，好，我们的真心啊，其实像空气一样，它无所不在。但是我们却限制它，用什么来限制？用我们的妄心来限制，用我们自己形成的我的相、我执来限制。所以我就有棱有角，我坚持我的看法，我坚持我的个性，我坚持我的是对的，所以就产生了冲突。佛陀说很简单啊，你跟人啊，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冲突，你要解决这个冲突，最简单的方式，你看人家不顺眼怎么办？不是去改变别人。很多人学佛学完之后，哦，这很有道理，我一定要回去好好教训他。哦，回去要教训我的孩子，教训我的先生，教训谁谁谁。你看，你就是执着啦，放不下啦。其实谁放不下？就是我放不下哈，所以我放不下之后，我就去要求别人要放下哈。所以呢，其实佛陀说很简单，淡除气方，空体无方。什么意思？简单来讲 ，A。跟 B， 我跟人家格格不入，不冲，有产生的冲突，没有办法相容。我们要怎么改变对方？我们如果用是自己的形状要去改变对方，我是圆的，你要符合我的圆啊；我是方的，你要符合我的方啊。那永远都是在冲突，因为圆有圆的可爱，方有方的棱角啊。所以呢，诶，这样子是永远僵持不下。所以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比他还要大的，比他还要宽广的，比他还要了不起的，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他。所以改变，你用势力，你用你的权势，用你的强势去压制，或者用你的脾气，用你的口才去说服，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到他的心。所以我们学习佛菩萨的心量，学习佛菩萨的智慧，他用减少的方式，减掉什么？减掉会障碍的东西，把这个障碍的东西减掉。我们减掉了容器，减掉了我执，有了我执，有了我相，我们就局限性的锁在自己个人的思维模式里面。所以当我的这个妄事被我去掉，我执去掉的时候，我的真心出来了。我们的真心有多大？这个空气被释放出来，它有多大？整个空间都是，整个空间都是。所以当我不局限在我个人的思维，我的性格，我的经验所造成的所谓的专业啊，我自己认为很不错的强项，当我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好，就在自己的我里面，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别人有别人的看法。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呢拿掉，这个气拿掉，气拿掉，这个真心出来。我们不执着这个小泡泡，退一步发现啊，原来我们拥有整个大海。那这个大海呢，这个就像空气一样，它充满了其中，充满在这个整个空间。请问对方的有棱有角，它也在我们的真心的范围里面。如果能够这样子，众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什么方法没有办法改变它？所以我们就不会被他的这个棱角呢伤害。第一件事情，我们会保护自己，我不会因为啊个性不合相冲突之后两败俱伤。第二件事情，我们不但不受到伤害，而且我还能够用我宽广很广大的心，这个心会发挥它的功能，发挥它的力量来影响对方，真正的感化。观世音菩萨用这种方式，观世音菩萨不会告诉你说他觉得怎么样，他会问你，你有什么苦，他来帮助你。当我们慢慢的去从这个慈悲的接受、慈悲的包容里面去反照自心，我们解决了我们的苦了之后，我们就被改变了。有多少人学佛，好，是从有棱有角，然后最后脱胎换骨。大家都是这样，佛陀有从一开始就说你哪里错，你哪里错吗？没有，都是一个感化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时间，跟我们相冲突的这些人，他没有学佛，他怎么可能不需要时间？ 他怎么可能不需要慈悲，怎么可能不需要方法来慢慢的有机会来慢慢的找到他的出路。所以我们在冲突中没有人是快乐的，没有人是好，我希望就是从这个一出生就被人家讨厌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快乐很有价值，应该不是。所以当我们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忍受，别人也没有办法忍受。好，所以当我放下别人跟自己的人我之间的障碍，当我放下了之后，我第一个解救的是自己的心，就没有那么多形状会让别人障碍我们。所以叫做无碍，无碍淡除气房，把我们的形状拿掉，把我们的棱角拿掉，把我们的我执拿掉，我们还是拥有个人的特色，但是我们已经不会执着自己的特色是真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空体无方，我们就有机会去改变我们觉得看不顺眼的人事物。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另类的思维模式，要先归零，回到自己的自信，回到自己的原点，让自己没有任何的机会让别人引爆。好，所以呢，以前有一个富人，这个富人呢，很喜欢为一些琐碎的小事生气，说喜欢呢，也不是故意的，有人会很喜欢生气吗？应该不是，但是就很容易生气，看这个不顺眼，哦，这放在这边，这到底是谁啦？哦，看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不顺眼，整天都谁谁的呀？那他谁谁的呀？个性不讨喜，别人一定看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脸色，所以他也觉得很苦恼。我个性这样，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想，可是你不要这样做，我就不会念啊，偏偏就是都会有很多让他念的事情出现，所以他也很苦恼。有一天呢，他就去找一个高僧为自己啊，师父，我一定要改，我觉得我这样子再痛苦下去我没有办法了哈，我一定要改。结果呢，这个师父呢听完他的讲述，跟他确认再三，你真的要改哈，不管用什么方法哦，你要用最快的方法，你要解决你的痛苦，好好，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他就把他带到一个禅房去，好，带到房间，然后就把他锁起来就走了。然后这妇人呢就被锁在房间里面，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生气。
对，好，气得跳脚大骂，好，在骂骂骂骂骂，我来这边休息，你把我锁起来，你什么意思？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师父一点都不慈悲。好，这凯西梅，可是骂完，他发现，糟糕，完蛋了，他被锁起来是他，这个高僧不要理他，师父都不理他，怎么办？好，所以呢，他就开始哀求，他说：“师父，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知道错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知道错了，赶快承认错误，这样才可以出来，要不然不能出来就完蛋了，一辈子被锁在里面。结果呢，这师父也不理他，你用闹的，你用软的，你用硬的，通通都不理，做什么？他说要等你改好啊，你不是要改脾气吗？你要改到没有脾气了你再出来。好，最后呢，这个妇人就沉默了，高僧就来问他哦，他说啊，你还生气吗？哦，不生气的哦，为什么？他说哈，我只为我自己生气，我怎么有事没事啊？没事来找这个罪受，我来这边是要来修行的，怎么没事呢？惹了一肚子火回去，好，气得要死。是我们有时候好心去修行，修完了就越修越多业障，所以呢，后来就很为自己生气。高僧就说哈，哎呀，这个连自己都不原谅。好，连自己都不原谅，每天哦，就是为自己这边生气，气完了还说，吼，脾气那么坏，好生气哈。所以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自己一直打自己哈。所以这样子怎么心如止水？你要先学会不要跟自己生气嘛，不要找自己麻烦。好，那结果呢？好，过了一会儿，高僧又问他，你还生气吗？好，就他一直测试他，看他到底修得怎么样，进度如何。他说我不生气的。不错哈。为什么不生气了？他说因为气也没有办法啊，阿气有受起来啊，无法都出去哈，我气也没有办法，你都不理我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被一个人激到哈，气到很累的哈，就不要气了。为什么？因为我怎么气他也不会改啊，算了啦， 啊，这样可以出来吗？啊，不可以哈、啊。他说你的气没有消哈、啊，因为你现在没办法，等到你出来你就有办法，你还不是要爆炸哈、啊？所以你气没有消，还压在心里，因为你是无奈嘛，你没办法嘛，没办法的时候你只好不生气。可是当你有办法就完蛋了。好，所以呢，好，你给我等着瞧，那是背后那一句啊，是不是？我没有办法，好，你就以后走着瞧，好，那是后面，好，会更剧烈，所以呢，好，高僧又走了哈。第三次，妇人跟他说：“我不生气的，因为不值得。欸”这件事情不值得哈。他说：“你干嘛为这种小事？这种人不值得你生气。”所以我们会劝人家，就是劝朋友说：“哎呀，你伊都迄个性啦，你安尼气嘛不好啊，啊，要不然说啊那种人，你干嘛为他生气呀、啊？不值得，是那种负心的男人，你干嘛生气啊？那种品格的人，你干嘛为他生气？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理由来让自己不要生气。”他说：“对，的确不值得是一个理由，可不可以出来？可不可以出语？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觉得不值得生气的。”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值得你生气的人事物，所以还有一个值得跟不值得表示还是有气啦、啊、你那个根还在那边啊，对不好，我要来看看状况，如果这件事情值得我生气，我还是会生气啊，表示我们还有准备要生气的那个根还在那边啊。好，那到底要修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狱？还好我们这个妇人根性很高，修一天就修好了。好，夕阳西下，妇人修道问高僧说：“大师啊，什么是气？”好，修道大师什么是气？修道不认识什么叫做生气，大家就会出狱了。好，如果我们还是觉得哦，气咖啡气哈，好，这一次比上一次还没有那么生气的哦，进步的，表示我们还没有出狱哈，还是会有激怒我们的机会，表示我们的那个形状还在哈，会触动我们的那个地雷还在哈，所以呢，这时候呢，高僧就把手中的茶水倒掉，他说呢，这个气呀、啊，就好像是这个水。倒掉了覆水难收，没有了就没有了，空掉了就空掉了。好，如果我们能够修到把自己的我哈修到怎样，修到完全没有了，我们就出狱了。好，那因为有这个我，所以众生迷己为物，把自己去局限在那个形状，本来我们是空气，结果我们局限啊，我是什么？我是那个箱子，我是那个盒子，我是圆形，我是方形，我是什么形？所以迷己为物了之后，就被这个形状所转。佛祖举的例子就是那个圆气方空，圆气方空的例子，本来空是没有方形，没有圆形，可是我把自己当成是方形、圆形的盒子之后，哎，心就变成有固定的形状，所以才会有大的跟小的。啊，那你的问题就是这样啊，你说我看得很远心就很大，好，我看得很近心就缩小了，那请问当你现在看到眼前的心这么小，那再看远一点是不是又把它拉长？有这样吗？根本就没有大小，没有长短，没有内外，有大有小是因为东西的距离。好，你感觉诶，我这里看得很近，那里看得很远，这个形状各式各样，跟你的见性是没有关系，不会阻碍呀、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会观大观小，是因为我们被物所转了，把自己认为是啊，我就是那个形状，我就是那个个性，我就是那个样子。好，那很多人还会说，师父啊，我天生就是如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啊。好啊，你都卖移呀、啊。我们没有要你移呀、啊，好，那不移的结果就很痛苦，就继续苦下去啊，苦到哪一天我真的下定决心不要被自己的难移的本性害到，那我们就解脱了。所以呢，其实说若能转悟，我们不要被自己的性格害到，不要被自己的障碍到，那我就会像如来一样。所以我们哪一天能够发挥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呢解开，我们就哪一天开始不痛苦，不会被自己障碍住。好，所以呢，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每天都在抱怨 啊，年轻人很爱抱怨啊，很正常啊，怨天怨地啊，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啊，个性暴躁急躁。有一天呢，这个老和尚啊，他的大师啊，老师傅就派这个年轻人去买盐巴。买盐巴回来之后呢，大师就叫这个不快乐的年轻人，来，你抓一把盐巴放到杯子里面，好，然后呢融化好之后喝了它。他就问他，你觉得喝起来怎么样？他说，哦，又咸又苦，咸到好苦。好，那剩下的这些盐巴全部都倒到旁边的湖泊，全部都倒下去，倒到附近的湖泊，然后再叫他去喝那个湖水。他说，你喝喝看湖水有没有咸味。他说，没有耶，不但是没有咸味，而且还很甘甜，很新鲜。他说，奇怪耶，啊，盐巴怎么对，是不是？所以呢，诶，大师就说，你有吃到盐巴吗？刚刚倒那么多盐巴下去，你都没有吃到，那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盐巴不咸了吗？其实不是。好，所以呢，这个大师就跟他讲啊，生命中我们会遇到的苦就像盐巴一样，不多也不少，就是这样一把。但是呢，我们会感觉到的苦，感觉到很苦很苦，因为我们把盐巴放到小杯子里面。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很大的湖泊里面，盐巴一点都不苦。所以呢，盐巴就像这个杯子呢，就像我们的心量一样，我们的心就像小杯子一样，每天小鼻子小眼睛，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就是这个杯子跟人家的杯子在那边比，人家是水桶，自己就很自卑，人家如果是这个小茶杯，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我是大杯子，是我们就喜欢跟人家比较，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那我们必须要怎样把自己的杯子放下？我们是湖泊啊，如果是湖泊，这些杯子全部都在我们的湖泊的范围里面，那我们就不怕人家比。好，所以呢，我们很讨厌人家比，有时候是因为自己怕不如，好，怕自卑，怕自己呢拼不过别人，所以很多人他说，哎，我拒绝，我不要跟你比啊，我们不比了。为什么？因为程度不够啊，要不然就是自己在这个高高低低中呢，哎，没有办法肯定自己。所以呢，哎，我们的佛陀很了解哈，他说我们常常把自己物化，把自己局限，把自己的潜能放到一边，我们没有好好的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啊，所以才会观大观小。那重点是呢，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表示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可以跟佛陀一样的平起平坐的，平起平坐的这个本心，我们却没有发挥它。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只有让自己无碍哦，只有让自己无碍，就是不生气不烦恼，但是还没有让自己有用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潜能还没有发挥，我只是不要那么痛苦，不要那么痛苦是我自己不痛苦，可是其实我们还可以再积极做一点什么，不是只是说啊，我快乐就好，我快乐而已吗？我们的心只有这样吗？我们是可以像如来一样转悟的，可以改变，可以做改变。所以呢，在这个可以改变的这个情况里面，佛陀讲了一句话，他说，于一毛端，片能含受十方国土。我们一毛端就是我们的心，就好像这个一点点就是比赛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小的毛发的顶端这么小，我们竟然能够包含全世界。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哈佛大学的一个通识课程，哈佛大学通识课程，他在讨论幸福所以他一连串的一系列的课程，他在讲我们人要怎么幸福。那当然呢，是因为现在的人普遍都不幸福不快乐，所以他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这一段呢，他在讲一个理论，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用一个小小的自己觉得小小的力量去改变这个整个世界
Grand scheme, grand idea by Maslow to create a Manhattan type project. But what if I'm not interested in going into one of these projects? What if I'm not even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n academic?Just want to do things on my own. Can I make a difference?
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is absolutely yes.
就是管好我们自己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barriers
管好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呢？
To people doing things in the world.
他说是可以的
但是会阻止
阻止我们去做这个改变，其实是因为我们低估我们自己的能力。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in psychology. Primarily the people who started it are Nemeth and Moscovici.
好，低估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我很渺小。
How,
所以我怎么样做都没有用。
Very often one person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can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专家研究呢，他说其实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往往都取决于一两个人的努力，少数人。
All history is the record of the power of minorities,
少数人的力量去改变。
And of minorities of one. Lots to back that up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rgaret Mead, the anthropologist,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All change begins in the mind of a single person or a small group. And then it expands. Now the question is, how does it expand and why is it so difficult for us to understand, accept, assimilate, and live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好，让我们肯定说，我们真的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
And if we understand that, w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is how change happens. Change happens exponentially. Our connection to other people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others and so on and so on creates an exponential function, which explains, for example, those of you familiar with the butterfly effect, how the butterfly flapping its wings in Singapore can theoretically cause a tornado in.
新加坡的一只蝴蝶拍了一下翅膀会引发佛罗里达州的龙卷风。所以为什么？因为扩散。
It also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第二个理论就是六度分离理论。它说一个潜在的圈子里面，我们人跟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To illustrate the exponential nature of human networks, let's look at smiles.
他举一个例子，他说譬如说微笑。譬如说微笑。
What do we know?What we know from research is that smiles are contagious. Someone smiles, makes you smile, you make someone else smile, and so on and so on. You know, even if someone goes past you in the street and you don't smile, ostensibly at least you don't smile, there are certain micro muscles in your face that are moving that actually make you feel better. So smiles are contagious. Now, if you smiled to...Or made three people smile.
他说呢
and these three people, each one made three other people smile. And those nine people then made three, each one made three other people smile. Within 20 degrees of separation from your initial smile to the three people, the entire world will be smiling. Exponential nature.Of social networks. The same with making other people feel good, complimenting people. If you make three people, or even better, four people a day feel good, and they pay it forward, and make four others feel good, and so on and so on, within very little time, the whole world would be made to feel better. This is the nature of an exponential function.So smiles and laughter are contagious, and to illustrate, I want to show a quick video.
好，那笑容怎么传播呢？啊，这个微笑怎么传播呢？微笑其实是很简单传播的哈。
A ver cuánto tiempo aguantas sin reír.
Laughs 到翻过去哈。小朋友
这样子笑 Sorry.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就受到感染了他只是这样笑他需要理由吗、哦、不用哦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哈、哦，原来哈、哦，原来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念哈、哦，哎，心情好我们会笑，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笑？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我们自己的心啊。其实，当它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可以主动建立一些好的关系。好，所以等到人跟人有冲突的时候，再去解决已经太慢了啊。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讲，于一毛端，片能函授十方国土啊。所以讲我们心的力量，我们的心只要做一点点小事， 他每天都会在改变这整个世界。可是因为我们忽略自己心的力量，我们觉得不会啊，没有什么影响啊，还不是那都是那个死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忽略自己可以改变这件事情。好，那当我们忽略，我们不去笑，其实我们在一天去对着三个人，让三个人微笑，这个情况应该不是太难。我们只要对他笑，他就会心情好。可是我们因为忽略了微笑的这个力量，觉得那个没有什么，所以我们脸就臭臭的。那当我们脸臭臭的，我们没有怎么样啊，只是不习惯笑而已啊。哎，那别人会想啊，会东想西想，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可能对我有意见，哎，妄想很多。然后他的这种妄想就会去影响到他的表情，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又再去影响别人。所以我们是没有想到自己会影响到别人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让自己忘记要微笑。那但是什么时候不会忘记？就是我要生气的时候不会忘记，要骂人我不会忘记，要微笑我会忘记。所以我们忽略自己的心，好，那觉得自己的心啊这样子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变。那么当我在骂人、在生气、在给人家臭的表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原来我们的臭脸也是会传播的。一个人让三个人臭脸，三个人让九个人臭脸，20次之后也是全世界的人都臭脸。所以现在人已经忘记彼此之间要微笑。人跟人之间，我们在电梯里面最尴尬，因为不认识跟他笑干什么？好，现在会笑的好像只有两种职业，一个叫保险，一个叫直销。好，那其他的都是怎样？其他人都是你邱翔，你诈骗集团的吗？我们现在人已经忘记要彼此之间，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可以祝福你，我可以对你点个头，我一个笑。我们在电梯里面都很尴尬，都自己各自在那边看，然后在那边看手表。好，要不然就是一直发呆，要不然就一直念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掩饰，掩饰什么？掩饰我们怕我们把自己的真心好付出。我们怕受伤，我们怕人家觉得在笑然后我们会怕很多，其实都是自我设限。所以呢，我们说其实这个社会乃至这个世界很需要我们去主动去做一个什么。当我们还没有受伤的时候，我们不是等到穷困潦倒然后赶快来请佛陀教我怎么加持我，而是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心有这个力量，别人不用对我笑，我可以主动开始释放善意。所以呢，佛陀说其实我们忽略我们的心，这么小的心它可以包含全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爱传出去，这是我们每天只要做一点点就可以改变的事实。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可以做的，然后我们去烦恼执着在所谓自己觉得天底下的大事，就是他伤害我，他对我怎么样，然后每天就活在这种痛苦里面，所以放大那个冲突而缩小了我们的善意。所以呢，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的心的力量是可以改变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听歌好了。这个叫做江蕙的歌。这个没有歌的哈，那自己唱吗？是怎么唱？
你冷的心肝头，予你对心，未阁喵喵。我要甲你冷调调。
所以呢，他说呢，我被咖喱当屌屌，让我来陪伴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大部分的人在没有学佛 乃至于学佛之后呢，其实都还是难免都会有烦恼。好，那也许呢，我们会觉得啊，我的烦恼谁要来帮我分担？但是我们学佛了之后呢，了解自己的心啊，有这么大的功能，我们是不是可以注意身边很多人，他可能需要我们搭搭他的背，拍拍他的背，乃至于揽揽他的肩，乃至于只是陪伴，或者是释放一个善意。那我们很久以来呢，觉得学佛的人应该要孤独哈，应该要空性，乃至于应该要酷哈，就忘记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个暖烘烘的这一面哈。所以其实这一段呢，这一首歌哈，把你当屌屌，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去把大家当屌屌哈，而是也许透过我们的心的力量，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笑容。只是需要一份心，好，只是需要一个善念。那如果我们能够愿意每一个人开始去做，好，慢慢的，好，从自己做起，一个人对三个人，三个人再对三个人，好，那这个世界呢，会因为我们的用心，因为我们的发心，因为我们的愿行而会有所改变啊。好，所以呢，其实人会烦恼。当然大家都有我执，大家都有我见。好，我们今天看到的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好，人跟人之间的坚持己见的很多啊，你坚持我也坚持，那我们冲突到最后的结果叫做两败俱伤。好，但是可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善的这一面，我们愿意释放，我们愿意发出我们的善意。好，那再坚定的兵啊，在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冲突都能够溶解。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慈悲的力量。那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力量啊。好，但是我们会因为不能够肯定自己的心可以给大家这种力量，所以就忽略它，忘记了哈。所以呢，这些是这个哈，这下一次有机会大家自己去看呢，那个 KTV 里面都会有。好，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佛陀讲的哈。佛陀讲什么？佛陀讲啊，若能转物则同如来。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很了不起啊，自己跟佛陀一样，我要去改造这个世界。怎么改造？就是从我们身边的人于一毛端，片能含受十方国土。所以呢，这一个礼拜的进度叫做无碍哈。我们要到无碍，如果我们无碍，我们就自在。那自在其实从自己的角度，我们要自在很容易啊，但是要修到让别人也能够自在，这才厉害啊。所以呢，诶，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我们身边的这个因缘，让我们所到之处就像净土一样。那其实啊，佛陀今天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只是我们要开始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那到了第八番呢，阿难又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好，这第八番他会真正的在讨论我们的现在所处的生活，我们现在的身心的状态跟这整个世界它彼此之间的串联，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达到一种平衡。好，所以这是第八番。第七番先把我们的障碍去掉，好，去掉之后我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好，但是我们可能不太善于使用我们好这个潜能潜在的这个善心，所以先从善意开始。好，那我们愿意释放的善意，我们慢慢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含受十方国土。好，含受十方国土。所以呢，今天讲到元气方空，先把容器的这个形状先慢慢去掉。当然讲起来很容易啊，那去掉呢，去掉我执哈，其实是不容易。但是去掉我执并不是就没有我了哈。就说啊，这个好吃吗？你喜欢吃什么？好，师父说不能够有我执，所以呢，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都不好吃哈，就变成这样子啊。好，那 A 这衣服好看吗？啊，我无我哈，所以没有意见哈。那 A 你看我这样子美吗？哎呀，要无我啦，不要我执啊，哈，没有美不美啊。所以我们会忘记自己现在的生活，会以为无我就是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我了。好，那就不要讲话了，也不要去称赞，其实不是，是发挥我能够做主的这一面， 我有我的特性，我有我的个性，好，但是对方也有他的个性，有他的特性。那我们的心如果放开放宽，我们就不会为了我自己的个性而去限制别人的个性。好，所以我们的心先放掉，不要坚持己见，然后心量放宽了之后，对方的个性我们去欣赏他，去接受他，去包容他，然后慢慢慢慢就会感化啊，就会啊，彼此之间呢就会有一个良善的互动。那这时候呢，我们真正建立了善缘之后，诶，他就会听从我们的建议来慢慢的改变。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佛陀也是讲啊，说我们要降服自己的烦恼心，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发一个慈悲心，要先体会到对方的苦，发愿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灭除他的烦恼。好，那如果我们愿意发这样子的心愿，不管我们能力所及啊，都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方向跟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会发现一天下来啊，我们有发愿跟没有发愿，好，随波逐流还是立志要向佛学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24小时。好，所以呢，这个是第七番显见无碍。好，那我们今天讲到30页这边，下礼拜呢是要讲31、32、33。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好，就来预习一下这一段，好，下个礼拜的这一段，好，要讲到从相对到绝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